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说是很兴奋的，但是对 hotel 的人来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但是我们除了有他们一个最后主日学结束的一个款待，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 surprise， 我还有一个 surprise 给大家啊。如果你们是在北区的话，北区的话，我是替北区选了一首会歌。大家知道北区的会歌是什么吗？啊，我要做一群大人的子民哈，没关系就做哈。神在感恩节给了我一个感恩节的礼物啊，11月25号从这个退休会的山下来，然后的第二天我们就有一个经文奠基的这个的典礼。那我开车从家里面到 hotel 的时候，在脑筋里面就想说，我究竟要写什么样的经文啊，在写在我们的那个这个奠基里面呢？那上帝就让我想到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兴起发光。那我们兴起就是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我们发光就是把我们主的爱和教训传承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文的头一句话其实就代表我们的心声。那所以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想的这个歌词就哼，那上帝就给了我一个 tune， 给我调子。那我想为什么上帝会给我这个 tune 呢？所以这个车停到那个在 hotel 之前，我赶紧停到我们的那个新堂门口，我就把我的录音机拿出来就唱了2回，我怕我忘了。然后忙完，然后大家来签了，然后回去的时候呢，我说这个只像一个副歌哎，然后后来就想，神在从教会开回家的路上又给我另外一个调子，所以我回家就钢琴上面呢就弄，发现这2个合起来是成为一首曲子，所以呢就写一些填一些词，这个词啊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啊，这个词呢把我们过去怎么开始的，为什么要开始的，我们教会的意向跟我们现在目前要做些什么的事情跟我们将来的一个结果通通都在上去。所以感谢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哈，也是一个很外行的人来尝试做一个事情，但是是我头一首作曲作词的。如果以后有人写的比这个更好的话欢迎你随时代替他，不然的话呢对你现在来讲 you're going to get stuck with it for a while。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三股基督徒会堂的会歌，所以呢那 Miles 说那么多的词怎么背呀？我说诗篇23篇，唐诗300首，很多东西陈述表我们都背起来，为什么？就是日子有功哈，你就是常常去唱就会背起来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头一次哈，我们也不见得我们唱的怎么样，可是我希望到我们献堂典礼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背这首歌了哈。那所以呢就很献丑的把我自己这个歌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请Julia 帮我们哈。谈最后的两行兴起发光好不好，那我做一个开始。试试看哈。大使命的托付，勇敢的遵照，不知力量微薄工人少，借神正道建立基督化家庭，心火传承主爱与殉道，兴起发光，绝不是口号，兴起发光，皆是回应主呼召，顺陪顺服，成朝顺服主的引导，终于艰难，主的恩典常围绕。
心机发光绝不是口号，心机发光皆是回应主呼召，众臣侍奉同心为主合力建造，结果丰收天父上帝的荣耀。
好像我在独唱这样的。没有了，试试看的。我其实二圣部诗班的内部都写了哈，不过就是你要教唆你们的话，才可以有另外一部出来哈。好，我们一起来哈，试试看哈，就唱几回呢，唱熟一下的话，我相信，很多场合我们唱了，那这个东西，因为不只是学一首歌，这个东西是帮助我们纪念我们的使命。纪念我们的使命，好，我们再来一杯，来，
大使命的托付，勇敢的遵照，不惧力量微薄供人少，接生正道建立基督化家庭，心火传承主爱与寻道，心气发光绝不是口号，心气发光却是回应主呼召，献上自己谦卑顺服主的引导，终于艰难主的恩典常围绕，心气发光绝不是口号，心气发光却是回应主呼召，众臣侍奉同心为主合力建造，结果丰收天父上帝的荣耀。
再来，
大使命的托付，勇敢的遵照，不惧力量微薄供人少，接生正道建立基督化家庭，心火长城阻碍与寻道，心气发光绝不是口号，心气发光皆是回应主呼召，献上自己谦卑顺服主的引导，终于艰难主的恩典常围绕，心气发光绝不是口号，心气发光皆是回应主呼召，众臣侍奉同心为主合力建造，结果丰收天父上帝的荣耀。
副歌再来，
心气发光，心气发光绝不是非口号，心气发心气发光主的呼召，献上自己先被顺服主的引导，终于艰难主的恩典常围绕，心气发心气发光非口号，心气发光主的呼召，众臣侍奉同心为主合力建造，结果丰收天父上帝的荣耀。
感谢主哈，待会的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首歌好，你们可以每人拿一张。 OK， 在1948年的夏天，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夏天的日子里面，有一位瑞士的一个电子工程师叫George 的Mestra， 我不知道怎么念他的名字哈。他带着他的狗呢就去爬山了。然后呢当他跟那个狗跑了一段路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自己的裤子啊跟那个狗的身上里面全部都是沾满了很多这个植物的毛刺的那个脂粒。然后呢他回家之后呢，工程师就很好奇的，他就把这些的毛刺的籽粒哈，就放在这一个的显微镜的底下。啊，他一去研究的时候呢，那个回声是有点大了，所以其实你把那个 master control 稍微调，对，整个 master control 稍微调低一下。我的嗓门蛮大的，没问题哈。OK， Thank you. 下个礼拜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他就把那个的显微镜的在那边一照着这个毛刺的时候呢，就发现哈，这个毛刺的有一端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的小沟，然后另外一端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的像绒毛的这种毛圈。那就这样的一个发现，这位工程师在1955年就申请了这个尼龙达扣 Velcro 这个专利权啊。那 Velcro 这个字呢是来自法文的两个字拼起来的，一个是 velour， 一个是 crochet。 velour 就是丝绒啊，那个 crochet 就是钩子，所以这个东西搭起来就是今天的 Velcro 啊 Velcro。 这个发明啊，我们知道就取代了多年来啊我们惯用的那种拉链，对吗？所以啊，今天这个 Velcro 就被无数的这种的工业商业的用品啊都取代了啊。所以啊，你看到一个很好奇的探求，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想法，一个很突破性的一个发明，就大大的解决了人生活里面的一种的需要，也影响了全世界一些操作的方式，所以啊，可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今年很快就结束了啊，再过几个礼拜呢，要在你的 checkbook 上面改写2013了啊。所以啊，新的一年给我们是一个新的一些的希望，新的挑战。那既然有新的挑战，也是要有新的突破啊。那感谢神呢，哈。今天是我们在旅馆最后一次举行主日崇拜，那下主日呢我们就到新堂的聚会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你不要把东西落在这边啊，没人给你捡的了 OK 啊。上一回的话那个上礼拜天很多人留下了雨伞 啊，请你在外面去扔一下啊，捡了四五把这样回去啊。还有今天的那些同工啊，你的 equipment 收完以后呢，不要拿回家车库里面，要直接拿到新堂里面去，因为没有意义放在你的家，你都不会再带来回家。每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阶段，都带给我们一些的挑战。OK， 那想到我们当初从这个北区母会搬到这个旅馆的时候，在 Sheraton 之前，在 Hilton， 我们就知道那边有很多的 restriction， 很多的限制，对吗？还想记得吗？音量要控制啊！我们当初在这边聚会的时候，上面的人很不高兴啊，那些旅馆的人在下面来投诉啊，说我们的扩音器太大了，怎么的啊？我们那一次那个11月18号，我们高高兴兴把礼物传出去，你知道吗？在柜台上面，我站在那个人后面，就一直在 complain 我们，我都不好意思站在他后面，他们不知道我在啊。你看你这些人啊，只有他们啊，没有我们啊，然后啦啦啦啦。我们空间很有限，对吗？就已经都要差不多要摆到外面去了，然后我们这个聚会很有限，这种空调也怎么调都是这样调的了 OK， 又不能够在旅馆吃东西，对吗？今天是一个特例啊，我们以前都是在破例，无论我们东的是偷偷运进来啦，我们试办的食物是这样的关起门来吃的，其实是这是不应该的哈。但是今天的是非常光明正大的来吃他的披萨，每个主日搬这边搬那样，然后最后收拾这个收拾那个，真的是啊！感谢主，大家合力哈，大家真的在那边齐心，也在那种很创意的想出各种应对解决的方法啊！终于搬到我们自己这新地方，又大又舒服，又方便又自由，可是啊。那么大的空间啊，也有一大堆新的挑战。那你在新的地方，你可以想到有什么挑战吗？ OK， 大的地方啊，你知道那个电费水费有多高，垃圾费 OK， 以前那个垃圾往人家在那边一扔不管他了，甚至于拉在这边他都会清理，以后就是自己来了。然后中国人嘛，有厨房当然特主大主，对吗？ OK， 北区现在呢就是有这个 cockroach issue 啊，他们一直在那里有蟑螂，怎么就是很多人用，然后啊，我跟玉芳呢清了洗啊杀了，还是在那边爬来爬去的。哎，场地的维修整理，我们的 yard 有多大你知道吗？那树叶掉下来有多少？ 厕所的卫生打扫，啊，房间怎么分配，空间怎么使用，会不会危险，安全问题，啊，要 set alarm。 告诉你啊，房间那么多，一散会以后你找小孩子都是一个问题，对吗？以前在这边的话就是这样，这样对面看一下 OK， 他去到哪里了，顶多 lobby 那边去玩玩人家电脑。可是以后教会里面的房间那么多啊，你就是一家四口要着急回家的话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OK。 然后教会大了，人数一定会增加的，对吗？那这个事工的需要也是会扩展，那同时就会带来人力财力的 demand 跟需求。对，以前呢我们付租金嘛，对吗？所以呢聚会完呢拍两下就走了，但是以后都是要亲力动手，那么多的门户，那么多的灯，谁去关呢？大家就以为说后面有人，那后面那个人就是我咯啊，新的挑战不是件坏事哈，可是怎么去面对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些的突破。如果继续我们这种的方式去运作是不可能的，就好像你从小家搬到大家了，那个就有一些需求，你不能够再以那种小家，你的生意已经发展到那个企业化了，你不能够以这种家庭的这种方式来去运作它的。不单是买了一个新堂呢，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的生命，教会整个的这种的成长都不断需要有长进，有突破，有新的这种的认知，也有新的一些的体验。所以今天早上我就用我们刚才所念耶稣所说的有关这个新跟旧难合的这个比喻来学习我们怎么有点突破。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真的是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啊，你有一个新的地方给我们，求主也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洁净装备好，使我们去承受你厚厚的恩典，不要我们里面塞满了各种其他的垃圾，以致你的东西没有办法进去。所以我们就到你面前同心谦卑，感谢你，你给我们真的是有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堂，教会就是这里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愿我们在你面前齐心努力合力建造，结果丰收，让你能够尝得荣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看一下那个背景哈，啊，在那个第33啊，在这个33到35节啊，这个法利赛人呐，他批评耶稣跟他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呢？反而时常跟那些他们认为的罪人又吃又喝的。那其实旧约只有要求犹太人呢一年里面只进食一次的，所以如果你去参考利未记23章里面，那边就说他们一年有一次要去进食。可是这一群假冒为善的这些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呢为了要显出自己是特别虔诚，所以呢圣经只有这个标准，他呢就把它加高来做，他们呢每一周进食两次。好，所以呢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的苦的。可是苦没有关系，他过的苦也不喜欢人家快乐，世界就有这种的人 OK 呀，他自己去难受他也不让你高兴，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他就说耶稣怎么整天的快快乐过日子呢？所以耶稣就向他们解释，进食呢是为了要警醒等候新郎的来到。如今新郎，耶稣就是指向他自己了，如今新郎已经到了，那为什么陪他的人还要愁为苦脸呢，在进食呢？所以这个岂不是说为了守规矩而守规矩，完全没有意义。我们想想看，有多少的规矩是为了守规矩而守规矩的。好，耶稣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呢、仍然听不懂他的意思，所以啊接着他就用两个类似的这一种的例子就来劝醒这些的人。在耶稣的时代啊，那些水的水质，那些 quality 是不好的，所以呢为了健康的因素反而喝点酒 OK。 所以不要常常就拿圣经说，圣经就说喝酒，我们今天在那边喝酒，我说那些其实就是断，就不熟圣经了，或者说以为自己熟圣经可是断章取义的，因为时代不同了 OK。 你没有这个需要了，因为酒很多细菌，那个酒你把它让了以后呢，那个细菌就少， 那对你的身体有健康。今天我们反而喝酒就是影响性健康，对吗？所以还要强词夺理的把圣经的那东西拿出来，岂有此理哈。一般的这个酒啊是装在这个羊皮袋的。哦，这个东西是不晓得是帮一下忙嘛，后面的哈。睡着了。OK, 谢谢。我讲到才开始呢。那个皮带啊经过发酵以后啊，那个就产生那个气体，我们都懂一点科学的。所以呢这个皮带就会膨胀起来。可是皮带啊经过一段的时间就失去那个弹性。所以呢就变得非常的脆弱。所以你把新的酒灌在这个旧的皮带里面又会再膨胀，但是第二次的膨胀就会导致这个皮带裂开，这个酒也就漏出来了。那同样的原理，新的布呢跟这个旧的布差别也是在于弹性。因为旧的衣服渐渐失去这个弹性，所以你将一块没有经过水洗的这块新的布补在这个旧的衣服上面，所以有经验的人呢不会拿块新布补了才去洗衣服的，他是把那个旧的布洗完以后呢才来去补在那个旧上面的。那经过水一洗这个新的布一收缩就把这个旧的衣服给识破。这个就是耶稣的解释，大家都明白。所以新酒或是那块新布代表什么呢？那代表天国的真理，因为耶稣就讲天国的真理，耶稣的教训，耶稣的福音。那旧的衣服旧的皮带代表什么呢？那些是代表了这些犹太人当时的那种旧思想，他们那种旧的概念，他们是一成不变的传统。我们呢，年纪越大这个包袱就越重，皮带就越旧，对新的玩意比较难接受，比较抗拒。因为待会我会解释，简单来说耶稣挑战文士跟法利赛人，你必须有一个新的观念，有个新的这个思考的模式，以一个属灵的新眼光来去承受神的道理，来承受神给你的祝福，来承受这个新时代跟环境给你的挑战。那新的挑战就是要有新的突破。所以呢我们就先来问一下，为什么突破那么困难？首先人的天性就是什么呢？抗拒变化，我们是 resistance to change。德国的 Bayer Aspirin, 有些人可能都吃过Bayer Aspirin 雅诗匹林这个公司，经过很多年他们呢终于决定不再把那个那么大的棉花球塞在那个瓶子里面。Okay. 很多年经过以后，他们其实发现这个作风其实是什么？1914年开始的。1914年差不多一战的时候那一直都持续到很长很长的时间，几十年了，科技都发达了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包装的过程等等的，根本已经不再需要这个棉花球了。可是呢还是每一次打开的时候呢，现在把这个棉花球揪出来然后才去吃那个药丸。这个药品公司的总裁 Chris Allen 他承认说他说瓶子里面这塞棉花球，说的坦白一点，只是一个传统而已，今天不需要的了，但是传统。但是大家要了解，要破除一个累积那么久的传统，就好比要从这个瓶子那么窄的出口里面拿出那么大的一个棉花球一样的费劲，一样的困难。所以不要随便立好传统，塞的辛苦，你拿出来破除它也非常的辛苦。我很小的时候如果那个口疮的这口腔长那个什么疮父母就用这个什么桂林西瓜霜，对吗？我就不喜欢这个绿色的这种粉末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说也是做得很不灵光的，对吗？因为一碰飞到处都好，然后呢在那个里面那个舌头一转全就没掉了。 我就觉得谁那么笨会想出这样的一种的东西，我希望当中里面没有在场里面坐的人啊，我就觉得说真的是一点都不管用，喷了多少次都没有用，人家老美已经想到是那种膏啊什么那种东西粘在那里了，为什么他还就是粉，这就粉。几年前我回去中国，我就很好奇去看，去买这个龟苓西瓜，说还是这个粉装的啊！我想说，我只有一句话形容：食古不化啊！我觉得这根本是不知变通。不过好像据说已经有点润喉片了，就是已经开始有这种东西。怎么那么多年来了不求进步呢？还是用那种的东西，根本其实就是不好用的。传统很难改。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知道啊，这个习惯呢，我们这个 pattern 呢，让人感觉到很舒服。你看那个39节啊，耶稣就嘲笑那些的法利赛人，他说没有人喝过陈的酒又想喝新的，总是说陈的酒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陈的酒白酒了，所以呢他这个比较纯，他比较香，喝下去比较舒服。同样的，你养成的那个习惯呢，你熟悉的这个作风，多年来传授给你的传统，让你感觉到很稳定，很有安全感，没有压力，也不受威胁，不费劲要再去花时间想什么，就照着做吧。著名的心理学家 William James、okay? 他说啊，人生 99% 都是由学习回来的行为而组成的 learned behavior。我们人生 99% 都是 collect 起来那个 learned behavior， 然后每一个 behavior， 每一个接触，无论是美德或是恶癖，在我们生命当中都留下了不可泯没的痕迹。英国伦敦大学有一位教授，他有一个发现，我觉得是挺有兴趣的。他说人如果要养成一个习惯，要经过66天的坚持，那你的这个习惯就会成为自然。早起了，节食了，跑步了啊，晚上不吃零食了，你只要撑过66天就会大功告成，你知道吗？66天呢、啊、但是好的习惯可以养成，坏的习惯也可以养成。你想想我们养成了多少坏的习惯，就是因为你做过超过66天跟66次，你知道吗？真可惜，我很想知道他另外一个新发现要花多少天才能够破除那个坏习惯，他没讲。我们人是惯性动物啊，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呢，要宿舍搬来搬家搬好几次，但是无论搬到哪里啊，我这个人呢的习惯就是有 pattern 的啊，所以呢东西呢是要放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为了我好找。所以昨天呢 Roger 就看到我在那边去整理我的图，我拿着书来站在那边好一会儿，我都不知道摆在哪里，因为那个环境太新了。我现在在个新堂的 office， 我就常常担心说我摆可以摆上去，可是我怕我找不到。你收拾嘛，就把它收到那个，可是我要找到这个才有意义的，对吗？所以不是搬家就是塞东西把它塞到柜子里面，不是的。所以我在那边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啊我搬家搬了好几次，到了一直搬到 San Jose， 你发现进到我的厨房里面，头一个抽屉一定是保鲜膜，一定就是那个锡箔纸，第二个抽屉一定就是就说免烫的手套，然后第三个抽屉一定塑胶的，一定的，因为我就是这个操作的模式、okay、为什么呢？方便省事，容易找。我每次站在这里讲到，我几乎都可以猜到哪个角落可以看到哪个人的，因为大家都很习惯坐在同一个位置。我告诉你啊，还有伯父母跑去跟我讲说谁谁谁抢了我的位置，你知道吗？真的。我说奇怪，这个位置又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他坐了那么久，你怎么可能坐了我的位置呢？他还有他私人圣经放在那边的，你知道吗？ 我不晓得到了新堂以后啊，大家是不是还是我在这个角落就找到谁，那个角落就找到谁，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就是去卡在这样的一个东西出不来。不过无论教会是10点钟早上开始崇拜，或是9点45分开始崇拜，我们都知道迟到的还是那些人。但是那些人常常就跟你 negotiate complain 太早太晚，不要听他的，因为你哪一他都还是迟的。因为有些人呢9点的聚会呢他就想着说8点半要出门，有些人9点聚会呢他觉得9点才出门，这个是个习惯，这个跟你实际的那个生活没有什么原因。不要说啊，今天是太太明天是孩子什么的，都不是，就是一个习惯。他整对事情的预计策划都是这样，因为是一个习惯，是一个 pattern。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长执同工已经商量过了，搬到新堂以后我们崇拜时间会稍微提早，因为不需要再搬东西了，进去坐下来就可以聚会了，为什么还要那么晚呢？所以你觉得说对你一个新的挑战，你现在就开始操练、okay? 如果有人 complain 的话呢，你应该想想我们很多的长执同工其实住在 Fremont 的，有些住得更远的， Madeline 住在 Milpitas， 我是住得最远的，我住在 San Jose， 我不是，你常看到我迟到吗？哦，我没有小孩，我没有什么，都是我就说这借口了，因为你不教导你的小孩，他就变成你的一个包袱嘛。他能够准时是你教他的嘛？难道上帝要叫他起床呢？对吗？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啊，不要推到别人身上啊。准不准时是建立一个好的习惯，是一个突破。好，西班牙有一句很好的一句话，他说习惯开始就像蜘蛛网，久了以后呢，就变成 cables 电缆。奥古斯丁说了一句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奥古斯丁说习惯如果不对付，习惯开始如果不对付，最终变成一种需要，你到最后发现 is a need。 就像今天你开车出去，哎呀我手机忘了，回去拿你的手机，圣经拉下没关系，教会有，是吗？这个就是一个 pattern 你养成出来，所以你觉得那个东西It becomes a necessity， 是你让它成为生活里面一种需要。不突破有什么危机呢？我们知道变化是人生命中很自然的部分，对吗？是必须的，因为东西要不断在改变，或说腐化，或是进步。科技也好，工作也好，人际关系也好，经济或货物的这个价格，我们的健康都在变。没有什么东西是保持永远不变的，只有上帝。所以啊，有时候变化是好的，因为它推动，它强迫你要去慎重思考，你要定新的目标，你要重新整理你的人生优先次序。在37节，耶稣已经解释了，新的酒只会把旧的皮带扯破，因为旧的皮带已经失去了弹性。对一个运动员来说啊，弹性 flexibility 哈。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连高尔夫球 的人都要啊！你不有时打高尔夫球就是这样，很要走几步，然后好像是这些人，不像那些在那个机器上面拼命跑的那些人。你知道我们最初知道了泰戈伍兹啊，难怪他厉害、中文翻成是老虎五只老虎集在一起，你说不厉害啊？这个泰戈伍之所以那么厉害呢，是因为他有高度灵活的手。他的那个肌肉啊，照他的教练说，like rubber bands， 像橡皮筋那么有弹性，所以他可以打得那么好。日本汽车公司了，无论是丰田啊，无论是本田，或说是这个日产，这些公司啊，为什么他能够远远的市场超过美国的 GM 啊，或是福特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断要求这个更新跟那个变化。你知道当美国车厂还在做那种重量型的车，觉得很稳固，16 miles per gallon 的时候，人家那个日本人已经想到怎么样去发明这个每 gallon 可以跑30英里速的这样的一个车。 然后我们知道日本车是比较可靠了，性能也比较高，又省油，价钱还可以。所以今天日本人还不断在发明新的科技，比如说我们知道2005年出的这个 Lexus 可以自动 parallel park。哦，我上去看了，我觉得啊、太好了，可是没钱买啊。可是就是那个手电举起来，这样拍啊 ，I have problem parallel park， 对吗？哇，就是。日本人就拼命去想这种东西，可是尽管如此了，我们人呢，还是情愿留在熟悉舒服这个框框里面来做事。我们固守自封，但是我们要想的，要你不改变，你对你自己、对你的家庭、对教会、对神的国度，都会带来危机。2006年的健康报告里面显示，美国一年里面有60万人要做这个 heart bypass， 这个心脏搭桥的这个手术。那手术以后的这些病人呢，都会被医生去警告，如果你不改变你生活的饮食方式，如果你不戒烟不戒酒，如果你不天天做运动，你不减轻你压力的话，你就有生命的威胁。换句话说，你不改变就会死，就是那么简单。可是报告结果是什么呢？做完心脏手术的人 90% 都不愿意改变，他们情愿选择死，不可思议。所以今天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给他们挑战，他说请你死就死了呗啊，就是这样了，你也觉得真的很大哦，因为对他来讲，这个舒服，这个框框用了很多年，好用。我为什么要去，在我享受这个晚年啊，安享这个时候，我要去搞那么多的事情去费神呢？教会也一样，很多信徒属灵生命也一样，我们常常喜欢把上帝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我们因为神应该这样做法，查经的时候就很神应该这样，神应该那样，很多时候谈谈你就发现那些人变成神了，他觉得神不应该这样，神也应该这样，扫罗应该这样，大卫应该这样，哇，这样那样。有时候我们把神想得像自己一样的无知，把上帝想得自己一样那么坏，上帝才不像我们。Owen Hendrick 曾经这样说，一个将要死的教会最后一句话是 We never done that before， 我们以前都没有这样做过。所以我们在我们整个改建的过程当中里面、有参与不同的意见、当然是、也有很多人挑战，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啊？为什么东西要场地要这样安排啊？为什么不装这样啊，放那样这样的啊，都 OK 的。但是我最怕的答案呢，就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时候，他们说以前在北区都是这样的，我们在 hotel 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加一句，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的。你有没有想到在北区的时候这种做法本来就不对啊，在 hotel 时候本来就不 efficient 啊，这个方法本来这样做也不合神的心意啊，本来这个也没有效率啊。那神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场地，有更好的空间，为什么不从长计议呢？为什么不深思熟虑呢？为什么不学习有突破呢？为什么要把那个那么好的环境把它 condition 到像 hotel 一样的受限制来使用呢？就是什么方便，不用坐下来去想，我觉得是浪费。为什么偏要把新的酒放在这个旧的皮带里面，最后的皮带扯破呢？我们应该换一个思想的框子，一个新的模式。为什么硬要把旧的运作套在新的建筑物里面？那既然要突破，那又怎么突破呢？在38节，耶稣的劝告是：新酒要配新皮带，新的布要配新的衣服。换句话说，酒是新的了，在变，不是你控制的，可是呢，你的皮带要换，就是换个脑袋吧。 换一个新的思想方式。首先我要强调，传统不是不好，有些传统是经过时间的考验，所以呢它经过那么多的证明，它是有它的价值的存在。可是过去的传统有时候会限制了我们对将来的发展，很有时候传统一多了就容易使我们觉得自满自足啊。但是呢我最怕看到就是一直重复过去的失败，过去本来就做得不好，今天同样的方法套在这边再做还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弟兄姐妹，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要有新的创意，我们有新的调整。不过我讲这种创新啊，也不要误会啊，并不是那种标奇立异啊，为了 different 而 different。 那现在年轻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头发梳的那个样子啦什么的，好睡吗？睡觉不方便的，对吗？可是对他来讲就是怪，就是你多看他一眼。我不是讲那种标奇立异毫无建设的，我就想到那种巴黎时装啊，谁会 who in the right mind 会挂一个这样的轮带在这个头上面？这种东西就是那个坐得下来吗？啊，不可以走路的啦，鞋子，我告诉你就是巴黎时装啦， OK， 就是年轻人的玩意啦，对吗？他因为这个是新潮，不见识的，看都不舒服，怎么穿呢？我不是讲那种新。11月25号主日我们举行的这个经文奠基典礼，感谢神呢，看到好多会友都出现了啊，在那边啊去写啊签啊。我特别欣赏我们当中一些年轻人呢，很有创意的啊，他们呢真的是你没想到哦还可以这样去做啊。我们大人呢都是很守规矩的，写的东西都是方方正正的，然后呢人家怎么写你在旁边跟着怎么写了，大家学习大家这样啊。那当中有些人哇一拿起笔来啊，像蔡天这样这个书法，我哇这是好字哈，以后知道写字要找谁了。但是年轻人呢、啊、哇写的大大的，你看 Jared 哈、啊、哦，我没有想到要 outline 他，我们就是哎这个笔不够深了、啊、然后刻了5次了还是那么细，他就在那边画捆一个边，然后呢这个字就占那个平面就占了很大的地方，这个就是创意。你把它写大不是这样磕大的，他把它写大就是这样，把它 double 那个 outline 就写大。有一些我发现很好，那些女生呢加个花边呢 不同颜色啦，画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创意。相比之下我们就觉得很呆板。其实圣经里面有不少人很有创意的，他用创意的方法来宣传神的信息，来成就神的事工。我看到有人这样说，他说挪亚哈、啊、他盖的大方舟就是最好的视觉教材。他盖了一个方舟，所有的人都问为什么盖那么大，他就开始讲福音了。这个不是很 creative 的方法吗？约书亚绕着这个耶利哥城，他这个战略到今天没有人再敢用第二次。It's a new idea。所罗门盖的圣殿无与伦比。施洗约翰他为了传道，他所穿的服装也是引人注目的。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提到拦阻新创意的一些因素，我挑几个跟大家来分享。首先 trying to find the right answer， 这个就拦阻我们的 creativity。 第二，逻辑性去想东西， logical thinking。 第三，Following the rules。 第四， Being practical。 第五， The problem now， 先把目前的问题解决。第六， I know it all， 我样样都清楚。在我们要去承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兴奋期待已久的堂 ready 了，但是我们也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去接受跟着来的各种的挑战，但是呢新的酒要装在新皮袋里。所以求神给我们勇气，给我们齐心合力，谦卑顺服，我们用一个新的创意的方法突破我们一些的包袱啊。 耶稣在这个新旧难喝的比喻里面，同时也提醒我们，新酒装在新皮带，就是我们永远灵性要保持新鲜。有时候啊，爱心呢、信心呢、盼望，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淡化了。我们都很盼望自己变成老油条，对吗？所以某一段时间的灵性就是这个样子的，除非神的责打到我们身上。Rick Warren 牧师有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他提醒我们呢，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以为信仰可以因着多年前一次的委身维持下去。你不要以为说当初我做了一个决志祷告 then it lasts for life， 曾经你在主面前感动过一次，觉知过一次，然后奉献过一次，在神面前立志过一次， and then 你就以为他继续的灵命下去，不可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饼杯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这是上帝给我们不断有新的机会，叫我们在神面前重新立志，不要变成一个旧的皮带、旧的衣服，让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有更新，装得下神的恩典和福分。我们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提醒，让我们在你面前接着剥饼。我们说主啊，你帮助带领，使我们灵里面有更新。如果我们已经失去爱心，对你的信仰冷淡，来教会变成只是一个习惯，求主借着这个饼的破碎，杯中里面的酒我们所喝到的，再温馨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对你有感觉，重新说主啊，你对我和我的家那么好，我怎能对你的爱没有回应，我怎能还是像现在这个光景呢？求上帝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奉耶稣的名，阿们。